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蒙哥你好。
你好你好，我们今天继续开我们的十七大。
啊、哦、十七大已经闭幕了。
哦、他们已经闭幕了。哎呀。
对对对对对对。产生这个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
那有没有解决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啊？
哎呀，现在是事关人事安排。还没有关系到这个到底该怎么办。
我先想问问姚记一个问题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中国真真正正的这个福音大爆炸，就是基督徒的数量一下子大量的增加，其实是很靠近不是太久以前的事情。
应该可以这么
讲。我们历史虽然短呐、啊、可是你拿中国的教会跟其他各民族的教会比一比啊。我有一个观察，不知道对不对啊？
那你请讲。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怎么可以产生这么多的异端呢、啊？
哦，你问这个问题啊？
异端呢、啊哎？这个基督徒用特别的字啊，异端就是说呢，传着传着传出来个奇怪东西，不伦不类，这个
有点像，又不是完全一样的。
哎。这里牵走一批人，那里带走一批人，到处传染，像个流行病，像野火一样的。对，
看似像，其实又不是一样的东西，对吧？
对，
嗯，我也是很困惑。你要到国内的话，哈，你到底下去走走啊、这几年还稍微好一点了，但前几年的话，基本上有两类的矛盾。
讲来听听。
第一类矛盾呢，就是大家很紧张，
紧张什么呢？
就是。紧张我们怎么对付这些异端，因为现在异端层出不穷啊，按照我们以前小学的学的文呢，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偷偷的进来就偷羊了，把人就带走了，我们怎么防备这个事情，怎么识别这个异端，怎么能够防备这个异端，大家好像对这个异端啊特别的紧张啊，就好像这个东西啊棘手到一个程度，就是无从解决起。
国内有许多地方的教会，异端如果进来的话，他就会真真正正影响一些人，是吧？
有些异端进来，他真的会影响。
嗯，
比如说我有个很有名的东方闪电，
这个名字是非常的、啊、天才，
这个是中国特色的名词。
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笑的，现在都已经习惯了。他基本上是怎么样？他是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叫人不要去信这种奇奇怪怪东西。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讲到主耶稣回来之前呢，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并且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总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真真正正回来的时候，会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我想听众朋友，哪怕你没有读过圣经，这句话这么一念，你也听得很明白。他是说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全地的人都要看见他，就像你看见闪电在天上跑一样，这么清楚，这么无可争议。偏偏我们中国人居然会想到一套理论，说这个闪电从东方发出呢，就表示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呢，是从中国人开始回来的，而且头一次是男的，第二次是女的。这个100%就是主耶稣在跟我们讲，有人跟你们这样胡扯的时候，千万别信他。
啊，
他居然能够打着这个旗号来传一个邪道，并且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跟从了他。哎，这就是我所讲的中国特有的现象，他的异端不但多而且怪。
那我们怎么防备这个事情？
是的、嗯、
对吧？
嗯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很麻烦。
嗯，
往往有时弟兄姐妹之间啊，或者是带领的弟兄彼此之间啊，
嗯，
有些意见不一样，
嗯，
或者是在圣经的认识上，或者是在一些做法上，观点可能不一样。
哦，他就
最后呢，就突然间变成我就变成异端了。
哦，
一夜之间啊，我就变成异端了。一个弟兄就出来讲，哎，那个人是个异端，大家马上另眼看他。
一方面真的有一些异端是挺厉害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异端成了一个彼此打压的像手段一样。
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在里面。
嗯，
就我看的话，我觉得不应当谈个，当然了，就是我要跟蒙哥你来探讨一下怎么我们辨别异端的问题啊。你怎么样到一个程度算是，哎，我们可以称它为异端了啊。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这个呢，我也是在思想哈，当然我自己知道的比较少一点哈，比较肤浅，我自己在猜想嘛。这当然我是觉得可能有一点历史的原因，也有一点是个人的原因，双方面导致呢这一段时间当中啊，这个异端有这么多啊，这个异端向来都有，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在30年代40年代的信主人当中很多，对不对？
对，
后来当然不管是你是说撤退还是我们解放来说啊，到最后事实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在大陆的基督徒啊，基本上到后来就变成了受逼迫，如果你还要坚持真理的话，
而且与外面隔绝了，
与外面隔绝了，
对，
那有一批人当然自然就变成软弱了，还有一批人呢为了主真的是含辛茹苦，我们也真的见过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虽然在那种情况下可是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光坚持，甚至他知道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他们积极的出去传，当然所用的办法是非常非常谨慎，可是有一个事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文革刚开始都剩下的基督徒和文革结束的时候的基督徒啊，其实在数量上是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增长，
也这是一件很出名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异端多不多？
好像没听说有太多的名称出来，但这样的造成个格局，就是说彼此的没有那么多的联系。
对，
如果一个人啊，他太过于外面隔绝哈，太过于坚持自己一个人去理解圣经的话，很有可能理解上会有一些偏差。再加上那些啊，往往有些地方传的好的是他们啊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这个现象其实到现在我们还可以观察得到。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啊，看很多很愿意服侍主的人在文化上啊，他确实是受一点限制。
一般来讲，你遇见到的这些比较在乡村的传道人，他们大概的文化程度是什么？
实在来讲是相当低的，应当是
说。那低到什么程度呢？
我说遇见的这些当然除了老一辈的以外，
是
啊，就是这个老一辈的当然是真的是经过风浪出来的这些人，你看到他不光是佩服他，还是满脸的羡慕他，
是
啊，他们身上他们脸上真的写着喜乐平安，对对对对对，对吧？那些人我们不去谈，但是就在我们现在所能接触的这些同工来讲，他们年龄往往比我们还小，因为为什么要讲年龄？
二三十岁有的是，是吧？
对对对，二三十岁，为什么要讲年龄呢？因为你知道文革这一场之后啊，后来就开始怎么样放开要大家学文化了，
是
再往之前的人没书可读，那也没办法。但自从高考恢复之后，我们当时基本上都是刚上小学或者刚上中学这一批人的话，
那就是77年七八年
是吧？77年78年对吧，之后的人都是开始拼命读书的，越是到后来呢，基本上生活条件是大家都会比较好了，只要你有可能会念的话，愿意念书的大家都会尽量让自己的儿女去念书，这种情况下是说，如果你文化程度还是不高的话，往往真的是你可能是在客观条件上还受了一点的限制，
是是。
但我就接触到这些同工啊，基本上都是小学或者偶尔有中学毕业的，
就是他们一般的文化程度还是比较偏低一些，
还是相当偏低的。
就在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他们算是条件比较差一些了，就是。
没错，没错，在这些农村的传道人当中啊，如果能够找到高中毕业的，已经是相当的风貌麟角了。
这样子，
以前的人如果比较隔离，再加上文化程度要不高的话，如果他又解偏了，又非常坚持的话，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您这样子讲讲倒是挺有道理。
当然还有一些事情的话啊，照圣经讲不可用私意去解释圣经。 如果一个人他要有私欲在里面，他要有坚持的话，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啊，要有中国的理论出来的话就好了。
嗯，
这是很符合我们心里的。
对，
知道这个东方闪电，一听名词，我们要是说不从真理去看的话，哎，这挺不错的东西啊。
中国本色的神学是吧？
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这些事情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检讨检讨。当然，姚记，我相信您虽然对国内有相当相当广泛的接触，但是究竟我们是从海外进去的啊，那么各方面的了解呢，一定有偏差。不过我们，
而且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见得是个真实的事情。
不过我们可以从圣经里边找到有关于这种异端啊、奇奇怪怪的教训啊，它的形成以及它防治的方法。这个事情向来不是新事儿啊，只是说在中国会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大量的开花结果，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所以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研究。
啊，那我是很愿意听你蒙哥来分析。
显然在国内有好多好多的派别，这个派别他们就算没有到异端的程度呢，也有许许多多比较极端的说法或者做法。嗯，因为你到美国来传传看，你传个异端试试看。
哎，我也是发现在美国啊，你很少听说这样的事情。
一个人信，当然美国有几个大异端啊。
那个是美国本土产生的，
有的是这种穿白衬衫的啊，会讲中国话的。
你知道这两个穿白衬衫的，据说现在已经进到国内去了。
哦，那当然了，现在到处都很流行了。
嗯，
他们还有一个人要出来竞选2008年的美国总统呢。那除了这些人以外，在美国很容易接触到的，有一些人呢，星期六早上来你家敲门，也是两个，在美国南边以黑人为多，这也是一个大异端。那又有一些人你比较看不见他们，因为他们和这些人相反，星期六专门不出门，他们的教导是一定要守这个日子，要不然你不能得救。不过他们一般来说呢，就是美国这些异端呢跟国内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这些人要去传他们所谓的福音，大部分他们要从零做起，他很难进到一个教会里边把一些已经信主的人拉走，这个很难的。他也很难用他的说法来混扰美国教会的教导啊。那美国这些教会呢，虽然很多的中国人觉得说，哎呀，他们好像圣经读得不深啊，不属灵啊，可是他们基本的东西他可以几百年守下来，相当的稳固，相当的纯正。而且
是啊，我也觉得有些教会他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哈，就是在北美的话，
而且
相当独立。
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来讲呢，从前也高不到哪里去的，
也高不上去。而且他，你说他们爱主对主的认识有多深，这也是很值得，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就是那么的坚强。可异端进去确实不容易的事情。
异端不容易进去，讲深的道理他不知道，可是呢你要是稍微讲偏一点他一定知道。
哎，这是为什么？
圣经里面对于我们怎么样能够守着圣经的真道，行在基督的教训里面啊，做一个所谓很健康的基督徒啊，他的答案是一点都不复杂的。出名的一句话是在以弗所书里边，他说呢，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你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长大了，长成了，那这个异端就拿他没有办法。从这一点来讲啊，你别说美国的基督徒好像比不上我们这么火热啊，早上五点钟就起来祷告，哈哈哈，到底谁才是，到底谁才是一个所谓长大成人的基督徒？或许我们应该虚心下来，别太轻易的看不起别人，也别把自己评估的太高了。这是一个圣经给我们一个看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他的身量的一个指标嘛。因为我们当然知道中国的基督徒可能要比美国的基督徒爱主太多，他不看篮球，不看足球，也不看棒球，是吧？他就是清心祷告。可是有这么多很爱主的基督徒，异端的风一过来吹得东倒西歪，是怎么回事的呢？那我
从这里讲需要长大成人。
换句话说，你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就表示尽管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学习，却没有把弟兄姐妹养得强壮。这是从圣经来判断，当然我自己对这方面的国内实际的情况了解的非常非常有限。
当然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相信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嗯，
根据事实观察也是真的是有可能的事情。
就拿我们来到北美的人啊，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可以是东北人，可以是广东人，可以是四川人，甚至可以像我们哈明星一样是从这个回族那边来的。
西北来的。
对。你到美国啊，一进了所谓的中国馆子啊，叫盘菜一吃，你马上就知道这是真中国菜，这是假中国菜，对不对？
这是给老中吃的，这是给老美吃的。
一点都不错。没有什么中国来的人跑到美国来叫他们所谓的甜酸鸡。我们不吃这玩意儿，那东西不是中国菜，对不对？
对，我们有糖醋里脊，没有甜酸鸡。
对，不是他们这种面糊裹一裹，炸个鸡条，然后用点红不溜秋的酱。这个不是中国菜。可是我们需不需要有开堂课教导所有的中国同胞怎么样分辨异端啊？哪几种所谓的中国菜不是中国菜？我们需不需要开这个课啊？
哎，好像不需要。
就是，这个四川老乡，
你这一开你就更麻烦了。
四川老乡跟东北老乡跟广东老乡在往往这里一坐，大家不用商量，每个人都说这个假中国菜。
对对对。
哎，美国的基督徒
可以吃辣，可以不吃辣，都没问题。
大部分美国的基督徒是有这个本事哦。中国的基督徒就不见得了。
是啊，是。
尤其我们所传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拿来这里传传看是没法传的。
是不是你这样可以讲呢？就是中国的虽然我们在很多的做法上我们要比美国的基督徒啊要火热要追求。但是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基本的东西，或者是基本的教导，或者基本的认识上啊，我们还有一些缺乏在里面。
就这样想嘛，我们现在在美国对不对？美国有很多我们认为不冷不热的教会，确实也是如此啊。他们里面有好多好多问题，可是你又没办法想象有人开始一个异端叫做美国闪电。
这不容易出现。
你没有人会跟你的啦。
啊，这不容易出现。
那美国的教会他所谓的宗派啊，那以前我们也说过啊，其实这个主要是他们在欧洲的时候各地开始脱离天主教的教导啊，受到马丁路德以及那时候圣经翻译成各国语文的影响，从各地兴起来的工作，在美国见面的时候稍微有点不一样，可是呢，就像咱们的中国馆子一样，我这个例子非常不属灵，可是这样大家能够听得懂。广东人吃北京馆，他还知道这保证是中国菜。
但他广东来开馆子的时候就是开的粤菜。
没错，粤菜跟北京菜吃起来还是中国菜。那同样的，在瑞士的工作，在法国的工作，在德国的工作，在英国的工作，他们带到美国大陆上来呢，通通被称为所谓的新教。其实这个新教就是归回主耶稣基督当时的教训，归回圣经的教训，从这个罗马教廷里面的奇奇怪怪的说法里边出来，回到圣经。那回到圣经，每个人回的有点不一样，可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因此大家也就不觉得有所谓要合并的必要。你要是在休斯顿登高一呼，要所有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通通合在一起啊，你说这才荣耀神，那你百分之百外行。这是中国人的封建思想，如果是合一就不能够分开做事。圣经哪里是这样教导我们？合一是在基督里边合一，我们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合一不是问题，就没有问题。你光把大家硬凑在一起说这个叫合一，其实整天在里边吵架，那个才是制造不合一最快的方法，而且是被主所定罪的。这种的合一叫做假冒为善的合一，是最没有见证，是最容易把主的同在漏失掉的。既然你也爱主，我也爱主，我们两个有些看法上的不一样，你在街头做你的，我在巷尾做我的嘛，有机会还可以彼此合作一下，彼此鼓励一下，那种看法不一样的细节就别碰它，少碰它，更没有必要像您刚才讲的那样子把彼此打成异端，那了得吗？你知道所谓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其实是个大异端吗？因为那种合一啊根本就是骗人的合一，但是这些观念往往在中国人的脑袋里面转不过来，这种转不过来呢反而促成了异端的发展。
就是他要跟你分开，他非得说出一套全盘的道理来不行，你在逼着他发展另外一种理论基础，制造另外一种所谓的神学。你看中国的异端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很可笑的极端，像东方发出的闪电，对这句圣经的解释太荒谬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在道理上非常深奥非常高深的极端，包括东方闪电，他们有所谓的国度论呢。其实中国今后教会的发展呢，应该借鉴当初早期马丁路德脱离罗马教的时候欧洲各国的情况，
这回归的路数上不一样。
哎，那个小杰
回归到圣经里面。
对，那有的人说，哎，受洗一定要全身浸在水里边啊。有的人说我们用点点水，这个意思是一样。就像这种的不同，或者在教会的制度上，有的人说我们以长老为主，有的人说呢我们以牧师为主。这个都不能彼此叫做异端，也不会彼此去叫做异端，也没有发展出什么异端来。有一些宗派是不是，这里所谓的异端呢，那都是有特别的事儿了。比如说穿白衬衫的这群人，他们说啊，后来耶稣基督在美国显现了一次，那这一听就知道是异端。所以一般我们大致把它叫做宗派里面的美国教会，没有人认同他们的，也没有信徒跟着他们跑的。是不是在美国一般教会里面，那些上了新闻的事情是他们里面偶尔出现的一些极端分子，但是那个东西多半不成气候，你很难有这种全国上下到处传的这种感染力，不容易的。可是中国居然有这么多，文革结束的时候甚至解放以前的时候，中国没有这么多的异端，那个时候人的教育程度比不上我们今天的。对不对？
嗯，应当是比不上，
比不上
了。以前读书的人是，虽然读的书可能比我们聪明，但是人数还是很少。
所以文化也不见得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那时候显然他们能够带出相当多强壮的基督徒。现在呢，我们工作很兴旺，信主的人也多，可是如果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整体的中国教会随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就显明了很多很多地方的信徒啊，没有长大成人，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回头反省的事情。等你也需要教导别人说怎么辨认异端，就是你需要跟你的孩子说，像我跟我的孩子就很难讲了，为什么那个甜酸肉不是中国菜，糖醋排骨才是中国菜。我要这样教导他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中国味太少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反省的。
在那个东方闪电猖獗的时候啊，大家所教导的就是怎么样防备他哈，要叫这个那个女的是老魔鬼，是撒旦啊，那东方闪电人都不敢讲了，要教这个事情。
你是说在教会里边聚会的时候，要是有东方闪电的人混在里边，他就不敢跟着咒诅东方闪电，是吧？那这样能够辨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哎，这倒是个挺聪明的办法。那当然，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需要有很多的防备措施。可是我们现在主要在检讨，就是说为什么它会发生？好吧，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和听众朋友回来继续谈。
晚山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我想作为年纪大的这一辈，都是经历过中国那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岁月。在1988年的时候，中国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叫《渴望》，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据说在播出这个连续剧的时段里边，万人空巷，甚至连犯罪的案件都减少了，人们都守在电视机前，随着剧情的变化，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心潮起起伏伏，茶余饭后，街头巷尾，大家都在那里评论。就连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上，观众都要求这些个主要的演员登场，而且要求编剧重新改写这个悲剧的结尾，认为这对好人不公平。结果呢，这些主要的演员就只好全都上台，一边念着观众的来信，一边在那里修改着结局。最后呢，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主角不得不站起来撇下轮椅，否则观众就不答应。这么一个看来并不是特别奇特的故事，要说演的 也是一般，为什么能够牵动着亿万观众的心呢？我自己想，在这个十年的浩劫过后，人们被这些个反复无常的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真是斗得疲倦了，斗得厌恶了，人性被严重的扭曲，什么是爱，什么是良善亲情，都几乎快绝迹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善恶它的标准是什么，完全走样了。因为昨天还是夫妻，今天就可能成为你必须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这种事情太多了，真是令人痛心。父子的亲情，亲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你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作为标准，没有人敢讲相反的意见，不能唱反调，也没有人敢讲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话，人人自危，见面都是讲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记得在这个四人帮刚刚倒台以后的国庆节，政府呢要组织大游行大阅兵，实际上人们是不愿意再去参加这种游行，所以很多人都不去，不去怎么办呢？谁要去就给补助，就发钱，而且当时还有一些个都没有见过的饮料，用这些个物质上的刺激来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游行。我记得我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我说了一句，搞这些游行阅兵干什么，真是劳民伤财，这还不是过去那一个好大喜功的这一套。跟我一起的一个朋友马上就用手捂着嘴对我说，你可真大胆，别再说了，当心隔墙有耳，真不知深浅，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都不敢说。我自己常想，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经过抗日战争的，那抗日战争烽火，老百姓的颠沛流离，无辜的生命葬掉，这一切我们都愿意说是中华民族艰苦的八年抗战，再艰苦再牺牲，老百姓都挺过来了，最后迎来的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日本的侵略者从中国的领土上被赶出去了，这只不过是八年，已经让人觉得很长了。可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由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经过了十年。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呢？而且文化大革命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个有形的无形的后遗症，那是十分十分的严重，我们想象不出来的，数不胜数的。这十年又是为了哪个仇，为了什么恨，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国家又得到了什么呢？放得好端端的日子不过，中国人自己折腾自己。在这个背景底下，痛定思痛的这个状况底下，渴望这个连续剧出来了。它真的是像一股这个清泉啊，人性的清泉，涓涓的流入了每一个人干渴的心灵，也滋润了这些个荒芜的大地。每个人的心灵里边，人性的美好的一面，善良的一面，又重新被唤醒，又重新现在眼前，成为人心中的生活中的一个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真诚的生活。这个剧情我记不太清楚了，只是它的开始的这个歌和这个歌词却深深地敲打着我的心。我看这个剧是在美国看的，那时候我已经是50岁的人了，人生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而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最有精力的年华，都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被劫去了，流逝了。所以这歌词我特别有感受，这歌词我想大家都记得，悠悠岁月，一说当年好困惑，一真一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是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寻南来北往的客，看来他没有找到答案，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反复的听着这歌，真的是咀嚼的每一句话，也唱着这个歌，边唱边流泪，边流泪边唱。我品味着我走过的这50年，真的是漫漫的人生路，是流逝的悠悠岁月，真的使我好困惑，十分迷茫。在流逝的这些过去的岁月当中，有真实，也有幻觉，感觉不出来到底是真还是假。 我曾经执着的追求过，到底我追求的是对还是错，没有人告诉我，我为什么那么执着。我反复地问自己，我想这个感受像我们这一代过来的人肯定都会有。那么现在我已经是土埋半截的人了，我就这么过下去吗？我就这么白白地来到世上吗？我的执着就这么浪费掉了吗？我该怎么活下去？路在什么地方？哪一条路才是对的路？谁能告诉我？无数次的运动，不管是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或什么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后到反右派斗争，到大跃进，到这个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往事都翻腾出来了，真的是五味陈杂，我找不到答案。我所信的，我所追求的，到最后全都幻灭，全都破灭了。我那时候刚刚到美国，我真的是困惑了很久，我想不通我过去走的路是对还是错。从我能够明白事情，能够理解事情的那个时候开始，我所受的教育在心里边深深打上的烙印都是，美国是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没落的帝国主义社会，只有毛泽东思想可以解放全人类，只有我们是生活在最幸福的得到解放的环境里，而且只有毛泽东思想可以解救那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们。我还记得当时要出国的时候，我就向我的姨妈辞行，我的姨妈还给我打预防针，她说啊，你可要经得住考验呐！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到处都是陷阱，你可当心呐！这是她对我讲的一番话，给我打的预防针。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却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这个国家如此的发达，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中国看来至少落后100年，一个世纪，老百姓的生活平稳富裕，无忧无虑，在脸上你看不出他们有忧伤有苦难的表情，因为这是在中国人的脸上都刻上的苦难忧伤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有一次我和我父亲到这个芝加哥的密西根湖边去，看着那里一家一家的人坐在草地上，孩子们在旁边玩，大人们在那里悠闲地烧烤一些东西，晒着太阳享受着自然。我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看这些人你有什么感受？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人家活得真是无忧无虑呀。我想这是我们看见的人都能够非说出来的一句话，而且人是这么的友好和善。你如果去问路，当对方看出你的困境的时候，他会带着你到你要去的地方，而且你的车子如果坏在路上，也会有人很友善地停下来问你需要什么帮助。这些事情我都亲身经历过。还有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他们会邀请你去他家里做客，不是中国人餐桌上那些个美味佳肴，但是他们的这样一些个朴实无华的饭食真的是充满了真诚。走在路上，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见面走过的时候都要打一声招呼，投来一个善意的微笑，一声问候，这么样有人情味儿。这个人情味儿让你体验出彼此的认同和存在。我觉得这些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困惑了很久，我才明白世界上真正的是有真情的地方，有爱的地方，而不是像我们过去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月月讲的斗争的环境。在听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该怎么走，我的路该怎么走，我的路在什么地方，我能不能够再用过去那种执着的心情来寻求我下面当走的路，我还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寻求这个。那么当时我渴望的是找到后半生当走的路，走在这个路上不再困惑，不再迷茫，不再去问是对还是错，再有一颗执着的心，无怨无悔地走下去。而且当我再回首往事的时候，心中所道出来的是喜乐，是感恩，是从来没有过的甘甜。我渴望这个人世间的真诚。我想这些个我是找到了，因为我信了主。这个圣经里边告诉了我当走的路，也告诉了我人应该怎么样活着。在这本圣经里边， 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找到道路，找到真理，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是过去在黑暗里边，在迷茫当中有渴望、有寻求。约翰福音书里边第三章讲了一个人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我想犹太人的官肯定是有权、有势、有学问的，而且在当地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受人尊敬的人。他为什么不敢白天来见耶稣？他要夜间来见耶稣。他为什么要来见耶稣？因为他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想他看到了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让他不得不来想知道到底耶稣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从神那里来。我想这个如果读过这个圣经的都知道这样一个人，我从他身上看得出来他是真想认识神，否则他不会暗地里来，不会在夜里来，他是真诚的来寻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的问题，告诉他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没有。他只是借着尼哥底母所提的问题，给尼哥底母、给世上的人以及给我都指出了一条路，这条路是通向神的路，是有光陪伴的路，这条路是神老早就预备的路，是一条重生的路，是有新生命的路。首先你就是要来相信有这条路存在，相信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开辟的这样一条路。我想真的是从圣经当中，也从神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这一切话当中，我也找到了这条路，我的渴望真正的是得到了实现。我想在将来我回首这一段所走过的路，因为现在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从看渴望到现在也是过了20年了，在这20年当中我真正找到了路，我的渴望得到了满足。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和我同样背景的和同样感受的人，不妨你也来读一读这个圣经，这是一本无价至宝的书。谢谢你，我们有这么一段美好的时间，下一次我们再见。
耶稣的手，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使你不敢随意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和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给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耶稣的手在前面指出方向，即使再大的风浪，他手会带你过。耶稣已经向你伸出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何不把你手握住他的手？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使你不敢随 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与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与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们本来应该接着上个周二的节目，就着城市教会发展继续谈下去，但是我想呢，我们还有一些旁敲侧击的工作要做，所以就借着今天的节目从异端的问题开始谈。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也不多，我们真的只能开个头。我们到目前为止想要探讨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是为什么异端在近代的中国会这样大批的兴起，而且大批的有基督徒跟着走。我在猜啊，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看呢，这里面是不是有点文化问题啊？
哦，文化有因素的。
因为今天这个历史原因、政治原因都跟你讲完了，我只好讲文化原因呐。那我们刚才也说了，美国人的教会可能在很多方面比不过中国教会，但是异端呢，对他们的影响要少，异端不太容易打进他们主流教会里边。如果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话，我还是要请姚继宁，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美国基督徒和中国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美国教会和中国教会有什么不一样。上次我们稍微开始讨论了一些。
对，我们上次谈论过一些美国啊，这里啊，有空调，有房子，这个国内没有。
可是他们在做法上呢，也有一些与我们是相当相当不同的。我们上次说了，你会常常看见有新的工作，有新的工人不断的起来，而且新的工人让他们起来的时候呢，也不见得有这么多的人在管着他，在看着他，对他不放心。那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就牵扯到底谁可以做工啊，谁可以去传福音这类的问题了。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哈， 就是在美国这些服侍主的人啊，当虽然他们也去上神学院啊，去接受跟别人一起接受别人的教导呀，但他们自己都会很认真的去思想或者是反省这样的事情，有关于圣经的教导，有个真正的去认识事情，啊，一般不是轻易的去听从一个别人来的教导。
就为什么说他有点文化问题，因为相比较之下呢，我们都很容易发现说西方人的逻辑性很强啊，那东方人呢，我们有我们的逻辑性，可是我们的逻辑性有很多呢是这个我们的想象力比较强一点
这话怎么讲，
我们很能够联想啊，我和国内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啊，就是他们要是圣经熟的话呢，他往往能够从一个圣经连到另外一个圣经，连得非常非常快，然后他从里面呢就很快能够得到一些啊可能对可能不对的一些的结论啊。那西方人所谓逻辑性比较强呢，你看他们不管干什么，他们盖房子也好啊，做学问也好，读圣经也好，有一个一致的特性，就是他会从第一句话读到最后一句话，先把这里边到底说了一些什么给他弄清楚。我们在这里从收音机上听到一些美国主流教会受尊重的传道人，他们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会说到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看看彼得在这里，或者保罗在这里，或者耶稣在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并且从那段经文里面举出许多正正反反的例子来向我们澄清圣经在这里那个连贯的主要文意，那个脉络，那个思想，以及写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从他们讲到的成分里啊来分析的话呢，你往往会听见他们花大部分的时间在解释圣经，在讲解圣经，讲解完了才从这段圣经里面提出一些实用的原则来。那中国人在讲道的时候就不太这样做，我们喜欢拿几句圣经出来然后就题发挥，或者定一个题目找一些圣经来讲，或者把某一段的圣经挖掘出所谓的亮光来，这是中国教会讲道的传统。这些东西我们得慢慢再和听众朋友举例子，但是从浅的来讲呢，我们的想象力很强，我们往往抓了一两句圣经呢就照着它去想，然后再连到一些别的圣经啊，这个别的圣经可以彼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连，我们不太去管它的，只是我心里面想起这句圣经，想起那句圣经，把它们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哎，我就看见一些经纬，我就看见一些连贯啊，那个连贯呢、和这个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啊，读圣经那个从头到尾那一篇文字，那个神的话的文意的连贯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这样一讲，使我想起我当初考大学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哎，我们那年考大学啊，好多人作文都不及格。
为什么？
啊、因为就是你怎么样去审这个题啊，很有关系。这个题是什么呢？就是看图你写一篇议论文。
他给你、
这个、图是怎么样
的？他给你一张图是吧？你要写篇议论文，
对，连题目都没有，你自己可以定题目。内容题目你完全自己
定，这谁想出来的点子、
他就是有一个人啊，一个地面、地面呢底下呢有地下水、有个人要挖这个井啊，挖这个水，挖了一下呢没挖着，他又再换了一个地方、再挖，就是这样一个图、但很多人就是一看到的图他肯定就是要怎么样挖、怎么个挖法、就我题目完全跑掉了。其实这个当初就是我忘了具体是什么，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坚持下去。但你需要把整个图都看一遍之后，你没办法就在一个图啊就已经得出一个结论了。
所以你说那个图它是好几个图连在一起，它主要的文意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恒心是吧？
对，
其实水在底下它没好好挖。
你这个恒心的话，你要把几幅图看完了以后比较一下、才能够得出来。
但是很
多
学生心急，很多学生心急，他这个文章就写成说怎么样
怎么个挖水法
哦
我们确实会有这样的毛病，就是看到一个话，哎呀很有收获，很有亮光、一下子就无穷线的就发展下去了。
在我说中国人联想力啊想象力是蛮强的、
对，
这个有时候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 在和人家讨论有关于信主的问题，往往就是东问一个西问一个，你知道想到什么问什么。
然后他就我觉得是这样的、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常常开
他最多的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哎，所以我就常常开他们玩笑，我说这个比较喜欢问问题的福音朋友，我说你这不是有问题，你这里边有问号。你拿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因为你问题
多。是啊，是啊，
对，
你要答他问题是答不完的，答完这个他又想了啊，哇，不不不，不是这个问题，还是那个问题。
但我们信主之后要是读圣经还这样就麻烦了啊，尤其我们要开始带领别人或者自己要明白圣经所讲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就很麻烦。因为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信主，你也应该听到我们讲了好多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哲学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所有的东西你可以说都有很多人创造发明的余地，比如说这个佛教啊，佛道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哎，这已经变了相当的样子了，在中国再传个几百年上千年呢，那又变出很多很多的花样来，这个叫做什么，
已经是相当的本土化了、
哎、这个叫做博大精深而且皆大欢喜。因为它本身呢、啊，它是一个从人出发的，你看着怎么好就可以怎么赚怎么做的一件事情。哎，基督的信仰，哎，基督的信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啊。甚至你就是做科学，你也有很多发明的余地，你可以每年得诺贝尔奖，为什么呢？又有人有新的发明，是不是？啊，有新的发现。
发现。
信基督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信基督是在乎神给我们的启示。而且这个启示啊是已经完结了的启示，整个救恩、神的心意、基督徒的道路、教会的建立，通通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怎么样讲完了，甚至连所谓将来必成的事情都在启示录里面写给我们。你说天下还有这样的事儿？哎，一点都不错，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啊，他不在乎人的创造发明。所以
那您的意思上是不是讲就是不要有这么新的发现在里面？
这就好像你说中国文化是不是博大精深，那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同意啊。转为你学会一点中国字的人也是觉得说，哎呀，这玩意儿了不起，是不是？你说我们到底需要认识多少个方块字？其实数字不多哎。
对的。
你说一个中国文学家他需不需要会发明新的字？他甚至连新的词都不需要发明。他更不需要有新的文法，对不对？
是啊，有关于基督的信仰在这些上面早就已经定了，
有点类似，我实在举不出什么好例子来啊。但是这样讲或许能够让听众朋友稍微明白，这是一个神所启示的真理，这个事情都已经定了案了。比如说我们昨天所讲的，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我们就是世上的盐，这个盐怎么理解你可以稍微有点出入，可是你是不是世上的盐他已经替你讲了，你不能改过来说我们是世上的糖、
嗯、
对不对？圣经说因信而称义，我们因着信耶稣在神面前就得以被称义，所谓称义就是不算你为有罪啊，你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嗯、啊，这个是圣经的说法啊，这是圣经的启示，那这个东西不能动的，你不能把它改成因爱称义。哎，这个好像也是最近中国的一个名人发现啊。
哦，这是名人讲的，这是相当有名的人讲的。嗯，这是中国特色的，
中国特色的。对，哎，他自己也很得意，对不对？我们强调因爱称义，这个就叫做发明了。
对对，
这个发明就是偏离真道、
嗯。
但是因为中国人确实想象力很丰富啊，现在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发明从里面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讲的这个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总不能从这里面推出一个结论说那座城就是重庆
山城、嗯、
可是我们就有老弟兄能够下出一个结论，因为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所以伊甸园是四川，
哎，都跟我们中国有关系。
对啊，以前台湾有一个人他就说锡安山搬到台湾来了，那居然有人信、
嗯，
他们就跟政府争那块地皮，争那个山头，有个保卫战，居然有人跟从这种东西，
嗯
啊，那这是很可惜的。有人看见说太初有道，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他说两个道是一样的道，就和那个四川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圣经，讲圣经跟从圣经里面归纳出一套神学系统、神学思想，甚至某一种的逻辑思想、规则性，通通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试着要从文法上、从思路上帮助读圣经的人明白圣经可能，圣经最可能是在试着向是在试着要告诉我们什么。但是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没有时间讲，姚记，咱们得明天回到世外桃源，从这个科技新知的角度来继续谈一谈这个异端还有读圣经的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